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尼尔喝牛奶，我是尼尔，
我是我飞。
今天就是总算久违的让我飞来聊一下电影。对，今天有收到一些客诉，也不能说客诉，
也不能说客诉，好像太严重了。
就是大家是说觉得好像很久没有听到我飞聊，但主要是因为前段时间，我们之前好像有在节目讲过，就是前段时间他比较忙碌，工作上比较忙，所以我们在录制节目前，其实我们并没有一个你知道很严谨的计划说，说哦，我们下礼拜下下周要录什么，我们都是大概录制的前两天决定。那因为他很忙的关系，所以那时候我可能就会先决定说要讲漫画相关的作品，然后已经设定好一个主题。那我飞就会想说，欸，虽然他看很多片，可是好像没有，就是中间插进来会有点奇怪，所以就这样一周两周，大概一个月就大部分就变成我在讲这样。对，今天终于可以让我飞来分享了。对，
对，我觉得一部分也是因为电影，如果除非是影展好了，可能会比较有一个主题，但不然平常你看那些院线片，他们本身很难凑成有一个什么关系，这样，对啊。当然，如果大家不介意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就是分享这件事情。我就哦，好，没关系，那我就想到什么就讲什么，大家不介意的
话。我觉得应该还好，但是就是你印象深刻的，我觉得大家就会比较感兴趣啊。就是无论是好评或负评，我觉得负评的也可以。
哦，
对，
哇，我觉得我们很久没有聊负评会不会负雷电影哎、欸。
哦，但今天有一部应该不算负雷，但是应该是算宣传策略错误，所以错误期待的。
哦，确实确实。对，
像我今天本来也是想说，我也可以讲一下我最近在 Netflix 看也有好看的部分不好看的。对，像比如说好看的就是我看的那个 RRR， 就那个印度电影，然后还有奥巴马拍的一个纪录片，在讲就是美国人的工作的，他其实算是街访了各种劳工阶级的一个纪录片。对，然后但不好看就是我最近去看了一个韩剧叫末日骑士，然后那个
你居然会看韩剧，我好意外。
应该说那时候跟家人在看，就想说哦，他就说最近这个很红，那看一下好了。然后看着第一集觉得很酷，然后接下来就看觉得总觉得设定有点眼熟，然后我后来就跟我家人说，这根本就是疯狂麦斯，然后加拼死亡搁浅吧，就是各个要素拼起来。对，就后来去查评价，马上说就说就是抄袭致敬死亡搁浅，
马上就被识破这样子。
对，好，但因为今天主要是我陪主讲，所以这两个我要嘛下一次讲，或是我另外写心得，这样就是接下来就交给我飞来分享吧。
OK， 哎、欸，那我们要讲 RRR 吗？可以讲一下，
我可以讲一下 RRR 吧。哦，你有看哦？
我有看，我有看，
我以为没看，所以我本来想说今天先不讲。对，
哦，不会、啊，不然我们就先讲 RR 好了。
对， RR 的中文名称叫做那个双雄起义，这样它是一个印度片。然后它其实讲的背景很有趣，就是很它其实背景很简单啦，就是它讲的就是两个印度英雄的起义故事，反抗英国人的起义故事。其实我后来想它有点像是中国那个抗日神剧的某种版本。
其实是啦、啊、它就是一个民族主义就是推到底的一个片，没错。
对，但是为什么大家觉得它好看，我觉得首先就是因为它两个男主角相害相杀非常猛，就是他们一个是算是就是他们的村落里面的妹妹，就是只是因为她彩绘手非常漂亮，然后就被英国人抓走。我们就说哇，英国人就在千里迢迢去抓一个美甲师这样。对，然后所以但是那个主角是他的哥哥这样。那另外一个主角是一个警察，就他是负责，就是他是在帮英国人做事情的印度裔的警察。那前面就是给了他一段就他去镇压暴民的画面，就是完全把他拍的虽然非常的暴力，可是非常的帅这样子。然后就是这两个主角，一个就是像火一样暴躁，然后一个就是像水一样柔和，他们就是水火交融这样。对，我觉得我形容的蛮好的。对，
我觉得是，而且我觉得在形容这部片的时候，难免就是大家讲一讲就会想说，哎，就是你这样会不会讲有点太过头了？但是真的是跟大家说完全没有，我觉得都通常会是我们形容的大概在你想象中的乘以十倍左右那个力道这样子。
对，因为印度片的特色就是他们的表现非常的夸张，所以比如说他们要打人家一拳，那个一拳就不会带过，他真的是砸下去，然后那个人会像吊钢索一样飞起来这样子。
对 对， 對，
就是其实你看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好笑，就是因为看起来实在是有一点逼这样子。对，但是我比如说这部片其实看起来是好看的，就是我有点意外，因为通常大家会对于印度动作会觉得想说是不是第一个就是片长很长，对，然后第一个觉得那个就是有点逼急的感觉，因为就是很
夸张，我觉得应该是会很夸张吧。
对对，但是我觉得这部片是好看。那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第一个就是主角两个人很萌，就是刚刚讲的一个是为了救妹妹叫毕姆，然后一个是那个警察叫拉珠，然后后来也会讲说拉珠为什么要当警察，就是教他的背景故事。
而且他中间后来还融合一点那个，就是前面看起来比较像是那种罗密欧与朱丽叶，就是啊为什么罗密欧你是罗密欧呢，然后就是有点相爱什么，然后相杀，然后中间又同时又交杂了一些那种无间道一样那种剧情这样子。
对对对，反正就是猛药一路吹到底这样子。对，然后要打斗有打斗，要歌舞有歌舞，
要老虎也有老虎。
欸，但我说实在他的打斗戏动作戏真的拍得很好，而且会有一种功夫的那个调调，因为你知道像功夫也很夸张嘛。
哦，对
对
对, 对，
但是他里面也很夸张，可是又打得很帅，尤其是有一幕他们在骑马打仗，我就不讲剧情，但就是他们两个人男生就是一个骑在另一个肩上然后再打，然后就是我很久没有看到让我眼睛一亮的动作戏，就是会拍手叫好的那种程度。
我觉得确实就是很像是那个在看那种什么京剧或什么，就是吼啊然后拍手这样子。
就是他虽然打得很夸张，但是他打得很爽，你就会不会去管那个逻辑问题。而且我们在看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是跟奶粉一起同时试听在 DC 群里面，然后我就说天哪，就是地心引力跟那个惯性哭倒在地面，但是想一下发现这两个定律的是牛顿也英国人，所以
他们 fucking don't care 英国人。
以这部片反英的程度来讲，应该是可以 fucking don't care。 对，然后真的是蛮好看，然后我觉得最大的特色是因为他虽然情节就是表现夸张，可是他的动机是合理的。
嗯，
就他因为他的片长真的很长，所以三个小时以来他的人物的动机交代是很完整的，而且没有人做出一些脱序的行为这样。
哦，你这样说确实欸，就是我好像没有很认真的想过说他，因为我觉得他是看起来算是顺的片子啊，就是你不会特别觉得天哪，就是他怎么会做这种事，太瞎了，他比较像是表现的形式很夸张而已这样子。
对，但是因为主角本来像其中一个男主角就是那个毕姆，他的动机是要救妹妹嘛，所以他有个很强烈的救其他人的动机。然后另外一个拉珠虽然前面没有交代，但后面会把他的动机很完整的交代，你也会被说服。所以我就是在想说到底为什么，因为我刚不是用抗日神剧来比喻嘛，为什么大家那个会被笑可是很大受欢迎这样子。我觉得就是抗日神剧少了这个 bromance 的调味，跟就是他的那个为反而反的那个仇恨情绪太明显，他没有一个完整的角色成长动机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会好看是在这边。然后跟就是说就是刚刚讲以动作片的角度来说，他真的拍得非常棒这样。尤其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印度片里面的歌舞由我们这个以外国人的角度来看会觉得融入的有点突兀，可是像其实我觉得他的歌舞有几幕是融入的非常感人的。对，就是 我先不要讲太具体，但像你应该会知道我在讲，就是有一幕那个其中一个主角毕姆被抓，然后要被类似公开处刑，然后那时候一边唱歌，他看起来真的很悲剧英雄，真的很像那个音乐剧。就是一般来说这个唱歌应该会是一种你知道心境展现，我觉得那个调性有点像悲惨世界那样吧。
确实啊，他们的本质都是音乐剧没错啊。
对对 对，然后就是他融入剧情非常好，你不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干扰的突兀。那我觉得这部片大部分的歌舞环节都不是突然的啦，就是它是有符合剧情的，所以看了也会觉得蛮愉快。虽然你还是会觉得它很夸张，可是会觉得它融入的蛮好的。
尤其是里面有一段就是他们有在奥斯卡上表演的那一个，那后来应该是得了那个最佳歌曲之类的吧。就是他们有点像两个人闯入了一个英国上流阶级那种绅士跟熟女办的那种宴会这样子，然后大家跳一些什么华尔兹啊什么之类，然后就英国人就觉得很拽，然后就说啊，就是果然只有我们英国人才会懂得怎么跳舞，你们印度人不可能懂啊。然后印度人当然超生气，你居然在印度人面前说你不会跳跳舞这样子，然后他们两个就开始就是跟大家一起尬舞之类的吧，
就跳印度的那种比较传统的舞这样。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那段很好笑嘛，很有趣的点是，就是他同时又强化了那个他的 gay 跟 bromance 的部分这样子。
我其实在想说，因为印度应该来讲相对对于 gay 或 bromance
应该很保守，
应该很保守，甚至有点敌视吧。可是怎么可以拍一个这么 gay 的片子？
对对对，我就是脑中一直就是一个宇宙猫咪的一个画面，就想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因为它里面有一幕就是那种，比如说像他们跳一跳，然后英国绅士们就生气嘛，就觉得就是你们不准再跳了这样。结果是一群女孩子们，就是一群英国熟女们就跳出来说，就是不准你们阻碍他们这样子，
让他们跳，
让他们跳这样子。哇靠，那完全就是很像是腐女的那个某种形象化呈现这样子。
真的，对。 对，而且因为里面他们最亲密的互动都是两个男主角之间这样子。
对对对，就算他也有试着去安排一些比较偏恋爱浪漫戏嘛，但是就是只能说成分很低啦。
你就会觉得他们两个男主之间才有浪漫，另外两个比较像是尽他们的义务或责任这样子。
对推动一下剧情。
对， BG 的部分是责任这样子。 对然后但是我最后想要吐槽几件事情，我觉得很好笑，是不影响观看但是好笑点。第一个就是这部片里面的建筑物看起来都像纸糊的，
随便没有被炸掉吗？
就主角对随便被炸掉就算了，就是主角一拳就会把墙壁打穿，或是比如说一抓栏杆就被抓起来了，就是所有英国人盖的东西全部都是纸糊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那个两个主角身材都非常好，然后尤其是演警察的那个就是那个拉猪那个角色，他真的 always 在健身，就是就是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就会看到他狂健身，然后像之前那个超商那个一样，就他就大喊啊，对对对，然后既然他被逮捕的时候他也一直在健身这样。
我觉得这真的超好笑，就是居然还会有那种在牢房里面健身的桥段这样子。
我们那时候在看的时候还有人在那边留言囚徒健身，哇干真的
耶，哇哦。
你知道有个流派叫囚徒健身，就是因为犯人们在牢房是没有任何器材，他们就是会用牢房的东西自己打造健身房这样。对，
所以这个意思有点像是说就算你在一个很阳春的环境里你还是可以健身的一个意思。
对对对，这是一个现在的，
哦，这是真实存在的，
这是一个流派这样的。它起源确实是监狱，但现在其实算是一个健身流派，就跟一种街头健身，就有些人说欸，我不用重训但是我可以用街上的器材或自己负重什么，就是我可以练得很壮这样，哦，我不用去健身房这样。
了解了解，
对，就是一个物尽其用。然后我其实后来很好奇说，因为它的设定应该是1920年代左右的印度，
嗯，
对，然后我就会想说那个时候有健身房的概念吗？就是我的，就是因为你知道
我懂你的意思，
拉猪的房间里面有那个拳击带，有那个沙袋，然后甚至有卧推架，疑似卧推架的那种东西，就开始很想要考据说欸，那个时候到底有没有健身房的概念。因为我记得健身的概念其实很早，就是古罗马就有健身，所以他们身材才会练得那么精实，你看古罗马的雕像那样子嘛，但是就是休闲型或大众型的健身房概念好像是就是60年代越战以后美国经济开始不是复苏，就是休闲化中产出现以后才有，就是你知道那种大众健身房。
而且因为它毕竟是在印度的社会，我觉得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在想说到底这是为了他帅才加入的桥段还是当年真的有，就是害我很少去考虑。
还是 我的想法比较是接近说他可能不是健身，他就是单纯的想要让自己比如说变得更厉害这样子，可以打退敌人之类这种。
对对对，因为这是一个自我锻炼，
对，而不是说让自己变得看起来很好看这样子。
对，我希望 GQ 做一期那个就是什么健身教练看电影里面的健身。对，因为你不知道 GQ 不是都会看那个什么比如说专业扒手看电影里面的扒手，
对
对，应该要来有人来点评一下。因为你知道很多动作片像天
应该要有
对啊，天能里面的主角不是也有在那个灯塔里面练身体吗？就是你知道为了强调尤其是男性主角的 manpower 的强，他们都会有健身，
其实有时候也像傻逼死这样。
对对对，有那个暴汗的画面，就应该要找一个健身教练来评价一下。如果有这种健身网红听到这一期节目想要拿去做，完全 OK。
我也觉得，我觉得完全 OK 耶。
我真的很好奇大家怎么看那个年代到底能不能办到这件事情。
对啊，跟或者比如说像他做的这个职业符不符合，就他这个身材有没有可能借由这个工作变成这样这样子。
对，好啦，就是如果你最近缺什么片想要看个欢乐一点片，我蛮推荐 RR 的。
对，只是我觉得他对我来说的这种唯一缺点就是他真的太长了。
对，他比较适合你三五好友一起看一起大笑，你自己看的话可能中间其实他真的没有到难看，而且真的是我自己觉得体感其实没有到那么长，因为它的剧情蛮顺的，可是因为就是真的三小时本身有点久，所以你中间可能就会分心，那大家一起看你就会比较专心在看這樣。
对啊对啊，我也觉得就是无论是那个 Netflix Party， 因为它 Netflix 上有嘛，或者是真实世界聚会这些，我觉得都蛮适合的，这样子
真的蛮适合，就是一个蛮适合吃爆米花的片。对，
嗯嗯嗯嗯，
好啊，那接下来就换你咯。
好，那我接下来第一个要想要讲的是那个宝可噩梦。对，我想这个片名应该很多人都有看到，跟因为毕竟当初双喜也算是花了非常多钱砸在这部片上，然后就到处都是他们的宣传广告啊什么什么之类这样。对，但我们先可以先聊一下这个戏外部分，这个宣传点这样。就是我才刚看大概十分钟吧，就非常非常就是震撼于说双喜到底我一直爆出人家片商好吗，好啦随便，反正就是这个片商到底怎么有这个 信心，就是把所有的那个宣传资本都砸在这部片上呢？虽然我大概可以理解说他可能想要创造，因为他们之前是代理妈的多重宇宙人嘛，就是可能当初 A24 的这种大红片
压对宝，
对对，就是压对宝，然后那个时候在台湾确实有热卖一阵子，然后他可能有点像是觉得说哦，他们都是 A24 出的很有名的片，就是可能有机会，而且因为宝可梦他的导演就是 Ari Aster， 就是他的前两部片那个夙愿跟仲夏夜在台湾应该也算是，我不确定票房怎么样啦，但
至少在影迷圈里面是有一定高度，尤其仲夏夜的那个你知道作为一个斜点扣的片，就是
有一点
很常被那种比如说 Hyper， 哦不行我不要讲出来好了
对已经讲了一半我笑死，
很常被那种媒体会什么十部就是让你不寒而栗的写点电影，
对对
对
之类的，
就是很常被收进去的。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他就是看中了这几点，然后就决定要砸很多就是宣传预算在上面啦，这样。但是我会觉得很奇怪的，表示因为其实你只要稍微看一点点，你就会知道这部片的 hardcore 程度很超乎你想象这样子。因为我已经算是有在看之前有怎么说，就是找了很多资料跟听了身边很多影迷朋友口耳相传这部片的事情了，然后我已经有个心理准备会知道这部片真的很奇怪，跟它的评价非常非常两极。结果我大概看了十分钟吧，我就也是开始觉得我天哪，我不确定我可不可以耶，这样子。对，我觉得它就是这种 hardcore 程度。
比如说宝可噩梦这个名字就是很明显是冲着宝可梦来的、啊、
对，
就是所以它就是有点感觉想故意用一个好笑让人家觉得说哎，他你知道他在恶搞宝可梦，但你可能会抱着它是一个荒谬或黑色幽默片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因为它的预告其实也都是剪那种画面看起来偏漂亮奇幻的那种旅程的那种部分这样子吧，对吧？但是我觉得它的预告甚至好像还剪的比较看起来比较有逻辑一点，就是实际上你在看那部片的时候它片长应该也是偏长吧，应该是两小时半左右，就是不到三小时但挺长的这样。就是我在看那个正片的时候的那个感觉真的很像是，我觉得它的逻辑比较偏，真的像噩梦，就是像你在做梦的时候，它会好像前面有点逻辑，但是会突然就是大转弯，然后或者是发生一些你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的那种状态。
因为它是一个限制级的片吧，所以它里面的画面应该是蛮血腥或残暴的吗？
对，就是我觉得它里面应该也有一些猎奇的东西，但是不是重点这样子。然后它让人不舒服的点比较是蛮多人会讲到一件事，它就是充满了各种方式的焦虑这样子。它有点像是把焦虑给具现化这样子啊，就是比如说，例如说我讲它最前面大概的剧情简介，其实就是这个主角叫阿宝这样子。然后阿宝他有一天就是他必须要去前去找他妈妈这样子，然后就他在这个找他妈妈的过程中就发生了一些意外这样子，总之就是被 delay 了这整件事情这样子。但你可以知道说哦，因为他一开始就是去看一个谘商师，然后你就会知道哦 maybe 他跟他妈妈有些 issue 这样子。那其实整个故事就是在讲阿宝跟妈妈之间的这种母子之间的问题这样。对，但是他光是前面这个他要出发，然后但是他其实内心很不想要去的这件事情，他就完全用一个非常荒谬的情境把它呈现出来。例如说他一打开门，然后他就是想说哦，我等一下就要出门去找我妈妈，要去机场了这样。然后一打开门，外面就是一个超荒谬街头，就是路上会有裸男然后对着他大叫，然后拿刀想要捅他之类的，或者是街头就是非常非常混乱，然后同时还有人在那边街头艺人那边弹一些奇怪的抒情歌这样，但他下一秒可能就会拿枪杀你或干嘛这样子，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混乱，在预告里面应该有出现一下下这样子的一个很像他的整个社区住的是一个就是很，我觉得那甚至也不是说那个地方很底层还是什么的，就是偏没有逻辑这样子。对，然后他前面就可能花 maybe 15分钟到30分钟的片段都在演，就是他在这个社区生活，他好像是想要像普通人一样，比如说去买东西，去就是煮饭、哦、或是干嘛的。
所以他有点像是那个是主角眼中的现实世界的剧的，类似说一个焦虑者眼中的现实世界的感觉。
我觉得就连这件事情我也都只能跟你说应该是这样，
存疑。
对，就是我觉得比较好理解的方式是这样啦。
那个汤姆在农庄但是加了裸体午餐跟午夜福音的感觉。
对，而且我觉得它会让人很困惑的点比较像是，因为通常就算是比较超现实的片，你就可以知道说好，比如说它从头到尾都是超现实的，你就有一个这样子的 先备条件，你就会知道说好没关系，我接下来会非常心胸宽大包容所发生的事情。可是他就是不是，他就是会前面好像有一些地方看起来非常普通，好像他在跟咨商师说话，或者是他打电话给他妈妈说哦我接下来要去了这样，然后但他就会突然中间出现很像是你的日常生活中突然出现很恐怖跟很不合逻辑的事情这样子。
应该说通常这样的片会有一个现实跟幻想世界的断切点，
对对对，
就是会让你明确知道说哦我们现在回到幻想世界，但你说他有可能会就是幻想的东西突然在现实中闪现这样子，
对对对，
吓你个措手不及这样子。
对，然后或者是当你又试着想要去解读说所以这段应该是他的幻想，只是这只是他的焦虑的具现化而已的时候，他好像又会变得好像变得很正常这样子。就是我觉得他有点像是你坐上一个车速很不稳定的车子，就是它会一直往前暴冲又会突然刹车这样子。
导演跟那个剧情本身一样都很不安定。
对对对，然后而且我甚至记得有人说光是前面大概这个半小时，就是我前面说这段剧情来说，就有人好像看得非常不舒服吧，然后说他的焦虑症被爆发，然后他就看不下去。
那片商前面没有这个警告吧？
没有没有，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就是片商做的那些预告或是那些宣传都很诈欺这样子。对，然后反正因为后面就是还有在我觉得这应该可以稍微爆雷一下，就是反正他就是有收到他妈妈的死讯这样子。对，然后他收到妈妈死讯后就是也是就是觉得啊非常崩溃，怎么会发生这件事情。然后接下来又有非常长一段一直到结束的他如何的有一点点像是公路旅行式的想要去也还是要去前往他妈妈的家，其实那就是他老家啦这样子。就是他回老家的这个过程然后也是非常崎岖，比如说他可能会发生车祸啊，被人家捡回家啊，然后遇到一群森林中的嬉皮啊之类的这样。对，只是我现在讲的还算是有逻辑，只是他演出的方式又更夸张这样。然后我先直接讲，我觉得我自己个人对这整部片的评价也不能说真的特别好，但是因为我后来有理解说好像说 Ari Aster 据说他拍前两部片都是相对比较商业的，然后这一部片其实才是他真正想拍的东西这样子。对，然后我觉得
好好危险的一个标记。
对对对对，就是我也有听到类似朋友看完就说觉得说他应该要去看一下医生还是什么之类的这样。但是我后来好像也是听说其实好像导演本人家庭是非常美满的，就是他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问题这样子。
但通常就是你知道犯下一些很重大的
那种
变态罪行的人通常都是就是说啊，他其实平常是一个很棒
是
一
个
乖的
孩
子
这样子。
对啊，我觉得蛮合理的。
对，但是可能我们可以往好的方面想，至少 Ari Aster 把他的这些 奇怪的妄想往那个创作方向发展这样子。对，他没有对真实世界做出什么事情这样。好，没有啦，我觉得这是开玩笑这样。但是我还是会觉得是有感觉到他非常大胆跟实验性的一面，就是虽然我自己在看的时候觉得片很不舒服，就算我知道这个不舒服是他刻意赋予的，但是我还是很难会觉得哦我好欣赏，或者是我会觉得很棒。对，因为我觉得一部分也是因为他的这些不舒服的点有些地方对我来说有点太用力了，或者是太过头了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前面像我刚刚形容那个就是路上会有裸男跑来跑去之类，其实我觉得那还算是有趣，跟虽然觉得很闹，但是我还会在以一种很看 cult film 之类的那个心情可以去喜欢它。但是我刚刚提的那种我觉得有点用力过头的部分，反而是因为它主要主题其实就一直在探讨的就是阿宝就男主角跟他妈妈的关系，然后他其实就有一点点应该说比较偏妈宝的这种性质这样子嘛。对，然后或者是你可以知道说他其实就是在讲说他认为或者他觉得他身上发生的很多事情其实都是由于他妈妈充满了控制欲这样子。然后他妈妈也是标准的那种就是比如说会情绪勒索你啊，然后说啊就是你不来看我我就知道你说什么，你把钥匙弄丢其实根本就只是不想看我而已，或者是就是类似这种剧情的，但是强度大概十倍这样子吧。对啊，然后总之你就会知道说他的中心主旨其实都在谈这些事情这样子。 然后他同时又混合了比如说阿宝身为一个成年男性，但是他对于性却是非常不了解，因为他妈妈不断在也想控制他就是去理解性这件事情，这样这个里面甚至有一个非常浮夸的设定，我可以稍微提一下，就那个浮夸设定是就是他们家的这个家族的血缘只要男性跟别人发生关系的时候他就会瞬间死掉，这样子他就是用一个很夸张的诅咒来去做一个、oh. 我觉得你可以把它改成就如果他在现实中可能就是你有一个非常严格的妈妈，然后你不准就是你自己的儿子去跟任何女性发生关系，
就是你不准长大这样子，
对，你不准长大，永远要是妈妈的小孩之类的，这样、嗯、就是我觉得他比较像是用一个很浮夸的方式再去包裹这件事情，这样对他、嗯、总之他里面非常多这种部分，但是我好像反而觉得因为他的剧情到后面其实是有在揭露我刚刚说的这些设定吧，就是有点像跟你解释说哦，前面他会有出现这些非常浮夸的想象或是浮夸的事情的核心来源其实就是源自于这种 murder issue 这样，对，但我反而觉得这个揭露谜底的这个动作对我来说很用力，跟我好像没有很想要看到谜底，因为我觉得前面对我来说就已经非常清楚了，
但可能就是因为前面已经过度用力了，所以觉得最后还是要有个强而有力的揭露，
解答
虽然你可能已经感觉到了，
对啊，我觉得也有可能这样，对，然后跟我自己当然也会有一点点觉得被触发，就是因为有些地方东西对我来说听起来很熟、
哦、那你觉得就是先撇开这个期待失落的部分，你觉得它本身值得一看吗、嗯，
我觉得适合就是你想要被挑战的人这样子、哦、对，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是真的就是那种哦，我有一点点好奇，或者是没有抱持着足够的心理准备就看的话，嗯，我觉得还是会有一点点危险。我说危险不是说你一定是要焦虑症大爆发之类，而是就是你可能会觉得从中间就开始觉得不耐烦，或是觉得不知道到底在干嘛这样子吧。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迷茫感很像你之前在讲那个性本恶的时候
哦、oh.
就是一个你也说不上它到底是好还是坏的片、但是就是会让你看的时候有点焦躁的，
对对，但我觉得性本恶已经是相对比较简单的事情，就是我觉得性本恶的问题比较是单纯真的是那种剧情上的你不知道说下这个人是谁之类这种、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宝可梦它同时会一直有各种想要去激怒观众的点，或者是他想要去冒犯观众，所以
他就是在挑战观众的忍受度的感觉，
对对对，我觉得有这一点这样子，而且我觉得如果讲比较后设一点，就是其实我看到有人在分析就有提到说他觉得这部片其实就是故意在冒犯跟调侃嘛，那些觉得说啊，就是我一些成年男性觉得我人生下来会这么悲惨，其实就是因为我妈妈怎样怎样怎样，我有这些 issue 这样子，然后我看到这个说法以后就有点觉得对，就是所以我在后面有些地方会让我觉得很不舒服，跟我觉得我本人被冒犯，就想说应该就是我自己跳入他挖的这个坑里面了、
哦、如果这样听起来的话，感觉是这部片本身就是以这个形式播出，以电影院这个形式播出，就他这部片本身的概念是成功的，但是对观众单纯想要进去看电影的人来说、嗯、那个体验是非常差的这样。
对对对，我觉得有点像是这样，虽然我也可以分享我还有另外两个朋友去看的时候，他说他们从头笑到尾，就是我觉得如果你可以用这种从头笑到尾的方式再看他的话，因为里面真的会有我刚刚说的那种非常像 B 级片才会出现的、哦、
你可以把它当那个 Happy Tree Friend 来看，
对对对对，如果你把它当成是那种程度的东西来看的话，或许你可以看得很开心，就是你不要想那么多这样子对，只是觉得说干屁啦，这边怎么会有个人掉下来啦，或者是干他居然在喝油漆之类的，这样就我刚刚说这都是真实里面发生过的事情这样子
okay, okay.
对，总之我觉得因为我其实在看之前也是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因为我一直听大家说什么啊，就是他真的受不了，或者他看到一半就走了，所以这件事情好像反而有点激起我的被挑战欲这样子，我觉得我觉得以如果不讲说我喜不喜欢这部片来说，我还是很欣赏有电影可以愿意去做一些不同的尝试吗，或者是我觉得电影就可以不要去讨好观众，他就是很任性，然后我今天就是想要冒犯所有人之类的，我也觉得也是有没有什么不好的这样子吧。
还好他是 A24 出品的，他可能没有办法挂因为以他们现在的名气可以有一个这个免死金牌的。
我觉得是我觉得是，而且那也是为什么就是可能 Ari Aster 就说他之前先拍了两部就是很成功的商业片，他才敢拍他实际上想做的这个东西。 哦，然后我也可以再补充另外一点是，忘记我好像在扑浪还是哪里，可能有稍微聊过，就是这部片它其实是有一个前身的短片，是非常久以前，就是早在他拍那两个成功的片之前的一个短片这样。然后他的片名，因为这部片的长片是叫做 Ball is Afraid， 然后短片好像就叫做 Ball， 就是 B-E-A-U 而已。现在的利用一些奇怪的管道应该还是有办法看到，但我之前看的好像是导演自己放的版本这样子。然后那个短片在当时我在 YouTube 上随便看到的时候，我真的是带给我非常大的创伤这样子，就是
到创伤的程度。
我觉得是
他可以在 YouTube 播耶，
可以，它不是真的那种血腥跟恐怖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它非常抓准的就是某一种你生活中的焦虑，就是尤其如果你是那一种试着做事很谨慎，可是老是还是会不小心搞砸一些事情，跟你老是在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小心做错了什么的人。就是我可以很直接讲它的剧情，就是它剧情其实就是我刚刚说的宝可梦的最前面的一小段，就是一样也是主角他就要去出门要去找他妈妈，等于他要出门之前就拉着那个行李箱什么的，就他就是一出门就发现啊，我有东西忘记拿了，所以他就门打开着，可是他跑回他自己的卧房拿了一个东西然后再走出来，可是他在走出来的时候发现他插在门上的钥匙不见了，他其实就这样而已哦。然后我就快要吓死了，因为他后来就开始这个人就觉得干怎么办，我钥匙不见，然后我又要出门，我要赶不上我的飞机了这样子。然后他就还刚好看到就是那个整个走廊的远端有一个人刚好跑过去，然后他就想说欸停下来，然后那个人就跑走了这样。然后你就会忍不住想说干一定是有人把我钥匙拿走，那我现在可以离开这个地方吗这样。然后他就不敢离开这个地方，后来他就一直疯狂待在家里面，可是他门又没办法真的锁起来，因为他钥匙不见了，所以他甚至整晚就是不睡觉就盯着他那个门看这样子。对，然后基本上这剧情差不多就是这样。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非常用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掌握了
你生活中最大的恐惧之一，就是那个我门有没有锁，我瓦斯有没有关，然后我马桶有没有冲之类的，我电线有没有拔这样的东西。
对，而且因为我觉得像门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象征性的东西，就是你能够把门锁起来，所以这里面是你的个人空间，外面的事情不会影响到你，但是当你这个门锁不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就算没有真的事情有发生，你还是会一直很焦虑，
因为它有个被打开的可能性。
没错，然后所以你知道我后来，我自从看过那个短片，这是很久以前，我后来每次只要出门，我只是回家拿一个东西，我一定要把门锁起来，就是它甚至影响到我的日常生活了这样子。对，
这样听起来蛮有教育意义的。
是耶、欸、就是我觉得就是应该就是那种什么我不知道，一些那种宣导短片都应该要学一下这部片這樣子。
对，那边用讲都没有人要听，你要把那个恐惧就是深植于小朋友的心中。
对对对，就瓦斯没有关啦，然后什么什么忘记拿之类这样子。
对，就像那个拼谷那个尖叫的那个海狮那一集。对。
就对对对对，我觉得有点类似，就是要用那种方式大家才会记得
的。没错，我小我觉得这真的有效，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苹果有知道有些集数它是被禁播的，然后那个对我小时候真的有留下非常非常深的印象，因为那个有一集就是苹果离家出走，然后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那些冰块的脸看起来都很
可怕。我知道我知道，我有看过。
对，然后还有跟他有一次忘记是尿床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很焦躁这样。诶，那两集我小时候看到真的印象深到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个具体发生的剧情诶。
我觉得是耶，而且我觉得蛮厉害，就是因为苹果它其实没有语言嘛，
对啊，
它就只是演给你看。
可是这个对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说更直接，
对，
因为语言有时候会随着长大而改变，但是因为它就只有动画而已，那真的是刻在脑海里深深的印象。
我觉得是，而且我觉得他的那个印象会让你有种，我真的有看过那个苹果吗？那会不会是我做的一场噩梦呢？这样子，
對，就是那个你知道，就是你在小时候你还没办法具体的讲出你的那种无以名状的焦虑，但是被演出来真的是蛮恐怖的。
对，
怎么突然开始聊苹果嘞？啊，那可以进到下一步。我猜宝可梦因为已经下档了吧？
对对对，
应该之后串流有些会上吧。
对，我觉得应该是会吧，所以
但以尺度来说、感觉应该是 Netflix 吧。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想试试看就可以去看，因为我其实他我不觉得他的血腥什么程度很高，这样
用小萤幕看应该就还好了吧、就是在那个不是大戏院那种就是沉浸感那么长的。
对，而且我看的那一场其实就有人真的半途就离席了耶。虽然我觉得他好像不是因为就是太焦虑，他好像是他看不懂，因为我一直看听到他在跟旁边人一直发出一些靠这是怎样什么东西啊干啥啊之类的这种声音，我觉得超好笑的。
应该就是一个就是被骗进来，就是单纯觉得那个宝可梦名字很好笑，进来看就没想到就是一个怪
片，不知道自己看了什么这样子，
真的变噩梦。
好，那我接下来讲下一个，好，就是下一个这个其实虽然说是我很最近看的，但它其实是一个2010年左右的片这样子，然后我昨天才看的是那个烈火焚身这样子，然后这部片其实就是那个沙丘的那个导演丹尼维勒纳夫，我一直不太会念他的名字，对，拍沙丘，拍异星路径，
叫他丹尼好了，
好亲密，好赞的，好，就叫他丹尼，跟银翼杀手2049这样子，因为他后来就是算蛮成功的进军好莱坞的商业片的一个他应该是加拿大籍，
他现在就变成科幻导演第一人了。
哦，对对对对对，但是就是这部片算蛮早的，应该也是在异星路径跟应该是 Enemy 之前都，对，它应该是蛮早的一部片这样子，对。然后最近就是因为刚好重映了，然后我本来没有特别有兴趣，但是因为我朋友就是非常大力推荐，然后跟他评价听起来都蛮好的，就总之就是赶紧跑去看一看这样子，对。然后我们把这集剪好的时候，我希望他还在院线上啦，对，就是因为
所以现在是重上院线吗？
对，就是我不确定他是重上还是他以前没有被上过。
哦、oh, okay.
对对对对，因为我不知道他当年2010年的时候有没有上过。
我发现叫跟燃烧有关的片是不是都蛮好看，你看烈火焚身燃烧女子的画像，还有那个
燃烧烈爱，
对、欸、
对，而且都是这几个字在排列组合，也好好笑。对，好，我可以稍微讲一下他的剧情，虽然我觉得我应该不会讲到太多剧透，因为这部片是一个很怕剧透的片，我觉得啦，对，所以如果你有去看到一些那种讲到尤其很后面的剧情，它的结局是一个超级大爆点，所以就千万不要去看这样子，对，因为我去看的时候甚至连预告都没有看过，我就完全不知道他演什么这样。然后他简单来说，他就是一个 一对双胞胎的兄妹，然后他们有一天他们的母亲过世了这样，然后他们母亲过世的时候请公证人留了几个信封给他们，然后这些信封里面的信就是他的遗言，他的遗言都是一些有一点点意味不明的内容这样子，然后主要的任务是说希望他们这对兄妹就是分别的去找他们的一个哥哥跟一个爸爸这样子，然后他们都在此之前都不知道自己曾经有一个没有见过面的哥哥跟就是爸爸，他们原本以为爸爸是好像很早就死掉了这样子，对、嗯、然后而且他们是就是妈妈是要求说就是这一对兄妹必须要拿着各自的信封去亲自交给哥哥和爸爸这样子，在此之前不可以把这个信封打开这样子。
好有悬疑片的那个展开。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有点像是用这个兄妹的视角去挖掘说哦母亲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子。对，他就是有一点时空的交错吧，就是一方面是一开始主要是妹妹，因为那个哥哥不愿意过去，就哥哥觉得哦妈妈真的很奇怪，他不想要完成这件事情。那一开始是妹妹就是亲自到了巴勒斯坦这样子，对，而且我觉得这部片最开始让我有一点点蛮三分之一都很困惑的点，是因为他一直都没有讲明说这个发生的地方是哪里这样子，对，然后身为一个我不知道就是地理跟历史很烂的人，就是会一直在想说哦这个地方到底是哪里这样子，直到是哦好像是某个中东的祖国这样子吧，对，一直到很后面才知道哦他是发生在哪里这样，对，然后就是他妹妹就是前往了巴勒斯坦去了解他妈妈当年发生的事情这样子，对，然后我觉得他蛮有趣，就是因为他会一边是在演妈妈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然后一边是就是女儿试着再去揭秘这样子，然后这两条线有时候不一定是真的那么同步的这样子，就是我觉得他有一点在看的时候有一种解谜的乐趣在这样子，对，然后也算是在蛮中后面的时候才发现这部片的重点，其实我觉得与其说是悬疑或是解谜，虽然这件事情在就是那个剧情最后有一个很大高潮，对于情绪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可是我觉得它不是这整部片的重点这样子，它的重点比较是放在巴勒斯坦的一些国族问题这样子，因为他妈妈的经历来说，他们是其实是出生在一个类似基督宗教为主的一个小村落里面这样子，对，然后所以他妈妈本身也是基督教徒这样子，可是他却喜欢上了一个那个时候的巴勒斯坦难民这样，然后他是伊斯兰教这样子、嗯、就是有一点点那个也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那种状态这样子，然后他们就是很快就被拆散，而且他的男友妈妈的男友在自己的面前被杀死这样子，对，所以 这里面就是充斥了这种种族之间跟宗教之间的冲突这样子吧。对，但是我觉得它蛮，我觉得说蛮有趣，好像有点怪，但是我觉得很值得一看的部分吧。这样比较是说他的这个不是那种很单方面的说哦，比如说哦，基督宗教就很坏坏，他们都欺负就是难民，或者是反过来这样。他比较是去呈现了巴勒斯坦这个土地上面一直以来的，我觉得那是一种复仇的轮回吧。这样子就是你很明显会看到说，从他妈妈的这个经历上可以感觉到说哦，他就是比如说一开始是基督宗教先去迫害那些难民，那那些难民可能也会有人就是组成民兵，然后那我就反过来去烧一些基督宗教的房子啊，然后
抓到人就要虐待
的，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不断的在重新上演这件事情这样子。对，然后他母亲生在此就是非常非常遇到非常多就是那他们儿女从来没有想过会发生的事情这样。
所以他们这对儿女对于母亲的过去基本上是一个一无所知的状态吗？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他有一个有些地方还蛮好，是他很多地方都不是用说的，就是他设定上不是用说的，而是就是演给你看这样子。例如说他最开始，我不是说他儿子就是很一开始不是很乐意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你就可以微微感觉到好像这对儿女对于妈妈的感情不是很好这样子。然后他也说就是我才不要就是理那个老是在发神经的老妈之类的这样，所以你觉得好像是他妈妈可能平常对他们很冷淡或是非常古怪这样。但这个很冷淡跟古怪的原因其实在后面不断的他们在追溯说当年妈妈发生什么事情的那个结果来说，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这样子。就是他最前面看起来真的是一件非常小的状态这样，他甚至也没有很直接的去说哦，妈妈当年都怎样怎样对我们，你只是单纯的看出说他们对于妈妈过世的反应来可以猜测说他们平常的关系是什么这样子。
因为他有点像是一个类似他们的寻根之旅的感觉，但这个故事格局感觉意外的比想象中还要大。
对对对，然后跟我觉得他大概在前三分之一的部分都会微微的算偏闷没错这样子，但他可能比较像小火慢炖啦，我觉得应该这样说。但是他在中间的时候他妈妈发生了一件事情，然后那个事情就是我觉得一定所有电影院的人全部都瞬间醒来了。对，因为我觉得那真的算偏该说是恐怖吗，就是让人很坐立难安吧。我稍微讲一下这段好，如果有人真的很在意的话可以不要听这段这样子。对，但我觉得是不影响整个我刚刚说最后的谜底，但是它是一个重要的剧情转折。就是他妈妈有一段就是他总之为了要去寻找他的一个他为了要去寻找一个他的小孩这样子，总之他就孤身一人就是闯入就都是发生非常严重战争的区域这样子。然后所以他就只好就是假装自己是伊斯兰教的人，然后就戴上头巾等等，然后去坐上一班公车吗，还是就是有点像搭便车这样吧，只是那个便车上面的人你明显就可以看出来他们都戴头巾这样子。然后他就搭上这个车以后，结果没想到他们开了没多久就被人家拦下来，结果是一群就是那个基督教的激进分子这样子。然后这些激进分子就是每个人都拿枪这样，然后逼他们一定要下来这样。就是这些事情都发生超级快，就前一秒主角还在车上打盹之类，下一秒就突然大家都就是发现突然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那个人就开始扫射就是全车的人这样子。然后就全车人大概有一半以上人全部都挂掉这样子，就是到处都是血跟尖叫等等这样子。然后后来就只剩下主角跟另外一个应该也是伊斯兰教的人就是活下来这样子。然后可是他们正想说就是现在该怎么办的时候，就是没想到他们就开始打算要把那辆车给烧掉这样子。然后他们要烧掉就是开始在那个车顶上面淋汽油啊什么的，然后主角他就自己就是试着就是匍匐的爬着出来这样子。对，然后此时就他就做了一件事，就是因为他身上其实有一个那个十字架这样子，他就举起他的十字架，然后就对外面大喊说我是基督教的人这样子，就是请放我一命这样子。然后对方就听一听就哦好吧，居然是这样的话那你可以活下来，然后就让他出来这样子。可是此时不是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也是伊斯兰教哦，他们还是一对母女这样子。对，然后他就看着那对母女，然后就那个妈妈就是当然显然知道就是可能接下来他们就要死了这样子。然后这个女主角她就有点像突然想到，她就突然大喊，对着那个女儿大喊，然后她就指着说这个是我女儿这样子。然后她就跑过去把那个不认识的小女生就是带走这样子。对，然后她带走的过程中就是可是就反正他们就放火然后开始烧掉，然后那个妈妈你也看不到那个妈妈的表情这样子。对，但是 因为这些事情都是发生的非常非常迅速，然后他试着把那个小女孩拉走的过程中，那个小女孩就大哭说妈妈，然后就朝着他妈妈跑回去这样子。对，所以他虽然试着救那个小女孩，可是那个小女孩最后还是就是在他面前被乱枪打死这样子。对，然后这一幕其实就是那个海报里面的，就是你如果看新版的这个海报，就会看到是一辆车子，然后在空无一物的一个沙漠当中，然后发出火光这样子，然后整部车被烧掉这样子。对，就是我觉得那一幕真的是我觉得很厉害吧。对对对对，就是因为尤其他我觉得他的那个情感力道不只是我刚刚说后面这些剧情的转折，还包含了因为像他登上这台车之前也是他假装自己是伊斯兰教这样子。对，然后跟因为那个主角身上发生过好几次，就是他跟自己的无论是自己亲生的小孩，或者是像刚刚说这个小孩的被迫生离死别等等的一些画面这样子吧。对，就是总之我觉得他在营造这种以画面来说故事这件事情上面非常非常成功吧，这样。对，跟我觉得这个画面跟这个段落，就算是你隔了非常非常久忘记这整个故事的架构，你应该都还会记得这个事件这样子。
欸，你说这个片现在在 Netflix 有吗？还是已经下了？
我不知道他在 Netflix 上面有没有过。欸，因为他是现在在院线上。 对
哦，他现在在院线上。 OK， 了解，他在重映。好，我想讲一件非常地狱的事情。
好，我好紧张哦。好，
就是没有，因为你刚才讲他片名叫烈火焚蒸，就一边在讲我一边在查，然后我就打烈火焚蒸，就打他的英文名字叫 Incendi 还 Incendies。 对，然后就查了 Netflix 有这个条目，就我打开是一个烧烤节目叫决战烧烤擂台。
天
哪，
我的天哪，这不行啦，我天哪。OK， 谢谢尼尔还给我看那个画面。好，谢啦。
不是，我认真想要在 Netflix 上面找这部片。
你在我刚说了这么严肃的沉重的段落，然后跟我说这个。
不是，因为没有，我是很认真在听，然后我一边想要找他的资料，但我真的没有预期会发生这种事情。
OK，
我很抱歉破坏这个气氛。
没关系。好啊，然后我觉得就是，但他虽然我说了这个听起来好像蛮重大的剧情，但是那也只是他妈发生在他妈妈身上的众多事情之一而已。
听起来他这个一小段其实融合了非常，就是包含他要假装成伊斯兰教徒，然后又要用自己的基督教身份活下来，可是同时加害的人又是算是跟他同性一样，
对对对对，
可是激进派这样。其实就是这个事件本身就是一个局势的小缩影这样。
我觉得是。对，然后跟我觉得他最后，因为他毕竟还是算是一个家庭故事吧，就是毕竟中就是过程中还是是在讲那个儿女在如何的想要去了解他妈妈这件事情这样。我觉得跟可能有点像了解自己的故土发生的事情，因为这一对儿女应该就是从小都到大都是在加拿大生长的这样子。他们应该小时候，对啊，好，反正他们应该就是对于巴勒斯坦完全毫无印象就对了这样。对，然后我觉得他到最后的这个结局来说也是有一点在隐喻说，因为他们是一对双胞胎，是一个双子嘛，就是它里面有很多意象式的东西，就是例如说这对双子就仿佛是巴勒斯坦上面的两个就是主要的宗教，就是基督宗教跟那个伊斯兰教的某一种就是爱恨交缠的一个结晶这样子吧。对，就是我觉得我就不去细讲说他最后的这个超级大爆点到底是什么这样，但我觉得就算不讲这件事情，就是那个我像我刚刚提的那一个剧情来说，就他本身就是都非常好看。对，
而且因为导演丹尼也是加拿大人吧，
对对对，
比较像是从他家乡出就是出发的故事这样。
对，而且我是不大清楚他们家的血统怎么样，但是因为他的最后有写一个那个 credits 是给他的好像祖母吧。对，所以我就想说，不知道他们家会不会跟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从那边来的，还是也不一定
有
相关，
就是
有
些启发上面的那个。
对对对，总之我觉得很好看，我很希望就是大家在对吧，就是这个节目出来的时候
还来得及。我会快点剪出来，我快点剪出来。我 get 到你的意思了，对，顺便为我刚刚的那个地狱就是还债，
赎罪一下，
赎罪一下，
对对对。哦，而且但我自己稍微在最后讲一个，就是我觉得很妙的点，就是他最开始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看的长镜头，这样子，就是我相信大家看完就非常印象深刻，因为他在这首歌在最后还有再出现过，他是那个 Radiohead 的一首歌，这样子，他的开场是一个 非常缓慢的，就是从那个室外的那种山林啊之类，然后逐渐转到室内，你就会发现，欸，他好像在拍一群就是很小的小朋友，然后他们被迫被剃头，然后成为民兵这样子。对，嗯，然后他播的那个音乐就是一个 Radiohead 的一首歌，这样，好像叫做 You and Whose Army 吧，这样子。你和谁的军队？
难怪我最近看到有人说，就是敢用 Radiohead 当电影插曲的片，不可能难看吧？
对
对
对对对，我觉得应该可能就是在讲这个。对，对，然后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全部看完以后，有一点点微妙的心情是觉得，那个真的是非常好看，跟这首歌真的好好听，跟可是我有一点点觉得怪，是因为这部片其实主要就是法文为主，跟那个我怕去确定巴勒斯坦他们说的语言是什么，
可能就是一个气氛上面的选曲啊。对，
就是基本上是整个故事里面没有什么英文，就是大概只有三句话的程度这样，然后但是出现英文，我就就是对啊，但我觉得其实他可能就是一个气氛上的事情而已。对，因为如果在就是喜欢丹尼的人，就是因为 maybe 很多人都是看后面的那几部，就是那种
科幻系列的。
对对对，所以你再回去看这部的时候，我得说那个感觉差非常非常多这样子。我有个朋友就是蛮好笑，他是说他觉得他喜欢丹尼拍那种脏脏片的感觉，这样子就是那个整体的感觉比较脏一点，
很多尘土飞扬这样，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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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而不是一个很干净的地方。
对，因为他后面感觉拍科幻片的路线比较偏那样子嘛，对对对。然后那我最后再讲一个，就是
对啊，银翼杀手有很多沙子啊，
对啦，如果你要讲沙丘也很多沙子，可是我觉得他们好像质地上还是不是那种
沙丘比较蓝色调，银翼杀手还有一点那种
黄
沙滚滚的暖色调，但沙丘整个颜色到气氛都给人一种很冷冽的感觉。
这样说起来感觉他有沙的片真的是颇多欸，就是，
啊，
因为确实银翼杀手也有，但银翼杀手比较像是空屋的感觉。
对
对，
那应该说，因为我们不是有看过佐多洛夫斯基的那个沙丘设定，是一个非常色彩斑斓的世界，
欸，
可是到了丹尼手上之后，它整个变成黑色、高冷、冷冽这样子。
没错，没错，感觉很时尚。
对
对，大家都穿得很时尚，
人家所谓的那种性冷感风格，虽然公爵非常的性感。
这应该也算是一个冲突的魅力点吧，
这个我记忆电影的点好像蛮奇怪的。对
对对，
好，下你可以讲下一部，应该是今天最后一部要分享。
对
对
对, 对，就是这部应该只是某一个真的好像真的是星期天的时候，我某一个星期天就很无聊，然后就突然看到那个 Netflix 上面有一部片叫台北星期天，不然我来看看这样。然后稍微可以讲一下这部片的背景，就是如果大家有人知道那个青春试炼这样，我本身非常喜欢 cosplay 这部片，因为我觉得这部片就是非常非常
难看。
我刚本来想要讲不行啦，但对，如果你要转成白话一点的话，
我当你的那个愤怒翻译。
好，谢谢谢谢谢谢尼尔。对，就是那样子，没错。然后他的导演都是何伟霆这样子，然后我对这个导演没有说真的很熟，但我后来稍微了解一下，就是他应该就是因为台北星期天是2010年的时候拍的这样子，然后他后来中间据说好像是有去中国发展还是什么的，然后他后来回来以后就拍了那个青春试炼。对，虽然青春试炼在金马好像也是拿了不少奖，但是我个人真的是跟我朋友真的不是很能接受，
我现在好像已经不是很相信金马品味，瀑布也拿那个啊。
哎，别提了，就是而且我们之前还发现那个心灵重训片单，就我跟我朋友很喜欢看的一系列国片，就是有大部分真的都是好像金马不知道是哪一届吧，应该就是瀑布那一届，就是有非常多人都被罗列在这之中这样子。
哎，就是电影版就可以有自己，你又不用一定说得奖你就一定要喜欢。
确实啦，对，好，那没有，而且我今天要强调，就是我今天要在讲台北星期天，不是我又要在cosplay何伟霆，而是我看完的心情真的是第一秒就觉得说，何伟霆，你明明就可以拍出台北星期天这种片，为什么你要去拍青春试炼呢？对，就是我其实是觉得这部片是很好看的，就是我不知道该不该说狠啦，但是是好看的，跟其实它是一部喜剧片欸，跟我觉得非常意外，就是说它的质地完全跟青春试炼那种很矫揉造作的感觉差非常多。那个我稍微讲一下台北星期天的剧情好了，就是它基本上的设定来说，其实我觉得真的是我目前看国片好像很少看到，或是我几乎没有想到有哪一部片是这种设定，它的主角就是是一群那个菲律宾的移工这样子，对，然后它就是完全以移工的日常为主的一个长片故事这样，而且它也是一个喜剧片这样子，就是我觉得拍移工或者是类似主题的 现在也是陆陆续续有一些，但是好像大部分可能还是比较强调于比较剧情片向的，或者是比较沉重议题一点这样子，而不是真的就是完全是一个很喜剧非常轻快的一个步调这样子、嗯、对。然后他的故事其实很简单，他就是在讲主角两个人，他们就是那种普通的在工厂工作的就是菲律宾移工，对。但是他们有一天在路上不然捡到了一个沙发这样子，对。然后我就觉得哇、哦、这个剧情好像我们以前大学时期会发生的事哦，这样。
不是好像，我大学就做过这件事啊。我们租屋的时候，你来过我们租屋处，我们有个沙发真的就是路上捡的。
对，我就想说哇靠，这个充满既视感这样子。对，但是总之他们就是在路上看到有人不要的一个很非常高级非常新的一个大红色的沙发这样子、嗯、对。然后那个主角之一就是一个比较活泼的角色，然后他就觉得说啊，就是很乐观，他就觉得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沙发就是扛回去，我们把它放在那个我们平常的宿舍的楼顶的话，我们就可以一边喝啤酒一边看星星，就是这不是太棒了吗这样子、嗯、对。然后另外一个人想说啊，可是怎么想就是觉得太困难了吧，你不要在那边做白日梦吧这样子。对，差不多就是这种以这个方向在前进这样子。然后但是因为那个总之男主角他就是坚持说我们一定要拿这个回去，所以他们就硬是扛下了这个非常沉重的负荷，然后想办法在台北街头一路用走的走到自己的宿舍这样子。他整个故事就是这个在一天内的一个故事这样子。对，然后他除了就是在这个故事发展的各种发生的非常算是都是蛮好笑的事情以外，他其实最前面也有稍微提一下这两个人的角色设定，或者是他们的平常的日常生活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蛮好，就是他不是只是哦，比如说菲律宾移工就是一个 tag， 而是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生活。对，好，总之就是他的两个菲律宾移工，就是一个人叫做马诺奥，一个叫达多这样子。然后因为他们其实我觉得蛮好，就是他其实是有在讲这两个人的平常的日常生活之类，就他不会是只是哦菲律宾移工就是一个 tag， 就是哦他们就是移工，他们没有什么自己的人生或是什么别的事情这样。就是例如说像是马诺奥，他就是一个生性很乐观，然后但是他一直到处想要去把妹妹，然后就是交女朋友，可是就一直不断的就是吃瘪的一个角色这样子。然后达多只是他其实本来在菲律宾已经有老婆跟小孩了这样，可是他却在台湾有另外一个爱人这样子。
欸，但我上次看、嗯、sorry 打断一下，上次看一个那个街坊，应该也是哈哈台、
嗯、
还是啊孙女
啊、
嗯、对、嗯、还是谁、嗯、就是的街坊，他就说他们这个很常态。
对对对
对,
對，
就是他们在老家有就是老婆，但是他们很常在台湾有爱人等等。
对对对， 我之前也是有听过这件事情，而且我之前还听说就是他们移工圈还会有流传一些就是移工自己做的歌曲，然后那个歌就是都是在cosplay说那种什么啊、你在这边有一个爱人，那边有一个爱人，这边有一个爱人之类这种歌这样子。
对对对对，
就是基本上已经是被
当成很像那个美秀集团那个小老婆那个
对对对，被当成梗在讲的程度了这样子。对，然后但是达多是一个虽然他就是这样的状态，但他也不是说真的吃得很开，而是有种就是有种 好像虽然暂时这样，但是我们可能有一天还是要面对现实的那种感觉吧这样。然后相对个性比较悲观一点这样，就是以这样子的一冷一热的组合，然后再展开故事这样子。对，然后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反正他们就是扛着这个沙发，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到步行的象征，就是这个红色的沙发完全就是象征了他们对于就是例如说台北的某种中产阶级的很梦幻的想象，就是你下班以后你可以坐在你的沙发上面，你拥有自己的家，然后你可以舒适的过完你下班以后的人生这样子。
对，而且这件事情除了移工之外，对北漂学生来说也很熟悉，因为大部分的北漂学生很多人可能在比如说南部老家其实都还过，有些人其实过得还不错，然后家里有沙发、嗯、可是来台北突然就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然后发现你向往或者是你习以为常的某些你觉得舒适的生活在台北就都没有，
非常困难。
对，但很有趣，就是台北时常能够捡到人家换掉的沙发。
真的，
这是真的。对，尤其是一些住宅区，就是像我们以前大学的附近，在大直附近，或者是一些就是像民生社区之类，这些地方超容易捡到人家替换下来的沙发的。
我觉得主要也是因为沙发是非常大型的家具啦，所以他们每次都是先放在自己的门口，然后等那个清洁队来收啊。
而且沙发就是正好是一个家庭里面，就它并不是一个必需品，可是有了你会觉得蛮爽
的。对对对对对 对, 對, 對，我就觉得它其实不是那种比如说像冰箱或者什么，你就是必须拥有它这样子。
对对对
对, 對，所以它的这个 我觉得这个象征物选得很好这样子，然后跟因为他在视觉上面也是非常明显，就是那个沙发其实比这两个人
大红色的沙发，
对对对，比这两个人还要大超多的，所以你就是完全用一种很像小蚂蚁在扛很大的东西的方式在扛他们这样、所以他其实在很前面当他们选择扛起这个东西的时候就非常象征的说他们今天为了说一个他们完全其实遥不可及甚至是非常困难的梦想正在那边很努力的去做就是各种努力这样，但是当他扛起来以后这东西反而变成一个负担，所以他们在中间的时候一度非常想要放弃想要把它丢掉或是干嘛的，可是到头来他们最后的结论都还是哎，居然都已经拿到这里了，那我们还是继续把它搬下去吧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东西从最开始的好像是一个非常乐观非常好的一个正向的鼓励，到后来中间已经是变成一个我们既然都已经扛到这里了我们只好把它扛下去这样子。对，那当然它中间也会设计很多真的是算是喜剧的桥段啦，例如说预告也没有演到，就是他们搬一搬以后结果就遇到路边有一个高中生，然后他想要跳楼这样子，然后就是底下就一群就是可能妈妈啊什么邻居之类就围着，然后就对着上面喊说就是不要跳下来啊什么什么之类这样，然后那个妈妈就是有点情绪不稳定就说好啊不然你敢的话你就跳啊这样子，然后那个高中生就是觉得哦好、啊、那你这样说我就要跳下来，就他在那边做事要跳下来的时候他妈妈又觉得干这样子，然后就干就他说真的就刚好那个沙发他们两个人就是经过
就把他接住了嘛，
对他们就经过他们，然后就那个妈妈就拉着他们就是说就是快来接他们这样子，对就他其实最后也没有真的接到他们，但是因为那个高中生看到底下有人想要接，然后他就有点那我现在就有点却步了这样子，就被后面人就拉走了这样子、对，然后就这个结论来说他们就是有点像救了这个高中生，然后他们还就是误打误撞因为刚好附近有记者这样子，然后还有拍到他们的身影这样，然后就会说菲律宾移工什么进他们好像还搞错人，他们好像说是印尼移工这样子，竟是什么无名英雄这样子，对对对，然后就莫名其妙上了电视这样子。
所以这个片就是它叫台北星期天，它就是这个星期天之内
发生的事情这样子，对 对, 对，
因为听起来那个角色配置跟那整件事很像那个做工的人
哦，
对，因为做工的人他不是虽然他们是多个角色，可他们不是从头到尾一个目标就一直想要赚大钱，一直想要种就是去买佛像来投资还是什么之类的，
对
、啊、然后这样子的故事展开有点像以前讲那个什么像豆豆先生或娱乐先生的假期这样子，就是他们
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
对 对, 對，或者是他就是他一天就是从 A 点到 B 点但是周遭在发生各种事情，
对，就是我其实觉得以这个形式展开虽然就是很古典吗，对，但是我觉得蛮有效
的，蛮古典的一个喜剧形式，对
对 对, 對，然后我觉得在角色的表演上两个演员都演得很好这样子，就是我真的或我觉得那个感觉很有趣的比较是说我觉得一定会有人甚至在可能现在2020以后都会想说啊要是我们可以就是不要每次移工都拍得很悲情或是我们不要什么什么都一定得拍成那样的话就好了这样子，但其实有人在2010年的时候就已经成功了这样子，
没有，就是因为近期国片流行的那种人文关怀也是近五年的事情啦，对
对，我觉得确实
就像我以前我忘记有没有在节目讲过，但像我之前有看萧亚全的命带追逐，我就觉得那个冷面的幽默很棒，就是他的尤其他搞笑的节奏跟演员的对话很自然，可是命带追逐就是非常不红，而且他好像甚至没有正式上映
哦，有有，
对对对，
我有听说、
就是、还是上映之后就没票房，总之就是那个也是很久以前的国片了，对
对，
感觉国片好像有经过一个比较野蛮生长大家各拍各的时期，
我觉得好像有一点，
最近虽然国片确实票房有起来，然后确实也摸出一个大家好像会喜欢的口味，就你知道或者是像大家就说比如说吴康仁在里面就是演什么类型的角色、就是、
对对对，谁叫演什么这样，
对，虽然他摸出了一个商业模式但确实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新鲜感这样子，对
对，就是我觉得那个我在看这部片的感觉真的是偏惊喜感啊这样子、因为我在此之前虽然听过名字而已但我完全不知道这部片在讲什么，对，然后也没有想过其实以两个就是因为他们中间其实都也都没有讲什么华语或者是英语这样子，他们基本上都是讲菲律宾的当地的话、
所以那个演员真的是 就是当他找来的灵眼这样子吗？
對對對對，也不是灵眼，就他我不太确定他们应该就是菲律宾人这样子，只是我不确定他们是在台湾找的还是在菲律宾
来的演员这样子。
对 对, 對，但看起来演技都算蛮纯熟的。对、哦、我好像不觉得他们是素人这样子。对，
蛮厉害的。
对，但我觉得那个完成度会觉得很高吧，就是觉得就是其实从头到尾就是都是菲律宾的演员，完全都可行啊。就是我觉得这种案子如果现在提出来，一定会觉得说这一定卖不出去，就是怎么会有人要拍这个东西这样子。虽然我真的是也不知道，我觉得这部片应该当时那个票房应该也是极差啦。对，但是
所以才要拍青春试炼，唉，大卡司。
但是青春试炼难道就票房很好吗？我不知道啊，我不愿意去想，因为我觉得这部片就是
不愿意去想。
就是我这青春试炼在我内心是一个很大创伤这样子。就是对，就是我觉得台北星期天我不会说他真的超级厉害或是什么之类，但我觉得他在一个足够大的小品的一个喜剧片的架构之中做得很好，然后跟虽然我一直在强调他的很好笑的地方什么的，但他的核心是非常沉重的这样子，就是这件事情完全不会矛盾这样子，就是你不会有种好我们现在要开始虐了，我们现在要开始喜剧了之类的，就是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融合的很好的状态这样子。对，然后我就会觉得说他在这样子的状态下可以维持的很自然，无论是剧情的推进或者是演员的表现什么的，就是都可以做成这样，我就不解于为什么青春试炼完全是一个很像是往反完全的反方向爆冲的一个东西这样子，就是他非常的就我刚说矫揉造作，或者他一直很想要去模仿别人，他里面充满了例如说想要去致敬我引号起来致敬杨德昌，然后或者是致敬蔡明亮。
对啊，但是我刚刚看台北星期天的介绍，他也说是受到那个
对对对对
罗曼波罗斯基的启发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对啊，就是刚刚尼尔说的，就他确实有这一个地方，但我是不太确定他们的关联到什么程度这样子。
应该说青春试炼当初会让人有点存疑，也是因为它里面有好像要就是要刻意探讨一些新的设定好，但是又有点充满刻板印象这样子。
对，就是我不知道，我忘记我们有没有在这个节目上面聊过青春试炼了啦，
应该是没有
啊。对，反正
你的铺浪好像写的蛮多的。
我觉得我应该也没有真的写很多，我应该就是很崩溃，所以我写不出话来的那种程度，这样。因为里面就是真的，就像刚刚你也说，它里面角色充满超级刻板印象，就是比如说像，我觉得很像是你读了一些社会新闻，然后你应该说你读太多社会新闻，你被那个标题党给就是荼毒太多，然后你就变成那样，就是说什么，比如说什么宅男就是每天不带。就是每天都不去工作，然后在家狂玩电玩，然后只看什么网红妹妹，然后就是结果就是走火入魔，然后就是愤而杀人之类的这样。然后但是这个宅男的形象就是非常不立体，他就是这样，甚至他连里面玩的 VR 都看起来非常不好玩，然后他里面迷的东西看起来都非常假这样子。就是你会觉得不是，你就起码稍微做一下田野调查，就是你去网上随便搜一款游戏，然后自己玩一下，你就会知道这个界面跟你在里面的样子完全不一样。
可能因为版权问题，他们没有办法曝光真的游戏画面，所以只好请美术组生一些随便的东西出来。
但是那真的是太随便了，对。然后或者是就是里面会有什么喜欢玩 cosplay 的，就是女高中生，然后但是因为很纯情，然后就很容易被人家骗啊。然后就是可能在那个 cosplay 的过程中，然后还卖弄自己的肉体之类的。之类的就这种我不想一直讲之类的这个字，但是是这部片每次我试着想要去重述它，但是都会觉得非常困难这样子。对，因为它里面就是充满了我刚刚说的这些东西，然后跟例如说意味不明的一些长镜头啊，或者是他想要用一些就是那种某种象征也好，或者是用画面来讲故事，但是那些东西都由影迷来看会觉得很老套，或者是觉得充满既视感，觉得说就是什么在空屋里面打炮，或者是在空屋里面打手枪，不是在蔡明亮的某某片里面看过了吗？对，等等的这种就是部分啦。我不知道他是设计是作为说一种影迷的彩蛋，还是一个致敬，还是怎么样，但我对我本人来说是完全就是没有效的。对，好，我不要再一直讲这部片，我明明就是想要推台北星期天的，大家可以忘了。
我觉得最有趣的是 台北星期天跟青春试验都可以在 Netflix 上面看到。
对对对对，就是
这个顺序大家自由安排，
大家自由安排好不好？我觉得那是一个三温暖啦。对，因为当初青春试验我也是跟我朋友一起看的，然后我觉得是因为我跟我朋友一起看，我才有办法把它看完，不然我在中间的时候，因为它其实步调也很慢，就是我可能中间就会有点想要放弃这样子。对，总之对啊，就像刚刚你有说的，大家可以就是试着两个一起看，会非常非常有趣哦。对
对，不过我觉得蛮好笑的是，今天虽然像是你对那个因为你主要是吹台北星期天嘛，然后但虽然你对宝可噩梦也是颇有一些，但我觉得你今天介绍的片都会让人蛮想去看一下的
啊。真的假的？
对，包含青春试炼的部分。对，
完蛋了完蛋了我希望大家不要结论是哦好，我知道我听完这集你也很想，那我就看青春试炼吧，这个是一个错误的结论哦。好啦，没有啦，就是如果你真的很想我还是可以看啦。
但我觉得如果单看就可能会有点痛苦，但是为了就是理解导演前后的变化来看的话应该会蛮有趣的。对
对啦，他其实中间应该还有什么幸福城市吧，我记得 Netflix 上面也有，我不确定下下了没，
好像是因为那个台北星期天其实是有，我觉得蛮有趣的是他有数位修复，我想说他有九道需要数位修复，但总之因为因此而上了 Netflix 吧。对，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对，总之就是在 Netflix 上都可以看。对，所以大家自己自行斟酌啦。
我们真的不能太乱讲话，因为其实感觉到就是感觉有部分影剧圈的从业者其实有在听我们节目，真的是不能太大放厥词。对，
我主要其实比较是担心说如果真的有人很喜欢 这些片，就是我把它说的太难听的话，就是可能会有人觉得受伤，我不知道这样会不会自我意识太高啦。但是对，
我
只能说大家都自由的，
就是
对
啊，大家都自由，因为有我很喜欢的片但大家觉得很无聊的，其实也有这种案例。我觉得大家就是应该说你不会批评喜欢这部片的人，就是你可以说你不，
對對對對，
因为你讲的很具体，你不喜欢他的地方，比如说他致敬太多，或者是觉得他哪里很老派，或者是觉得这个太刻意，或角色人设，我觉得这都是针对作品本身的。但你不会说就是喜欢青春试炼的人，我应该没办法跟他交朋友之类的，你不会讲到这个程度，我觉得就还好，因为那并不是批评喜欢他的人，而是你针对这部片提出你不喜欢的点。对，就像今天，就像 RR 我说很好看，也有可能会觉得有人就觉得干超瞎的，就是看起来超逼急这样子的。
我觉得也会吧，因为我有认识朋友，就是他就说他真的不能接受 RR， 他说他的不能接受点其实蛮严肃的，就是他觉得那个民族主义太浓厚这件事情，他看人真的太不舒服。
我其实有在我看的时候，其实有在想就是尤其是他后段有一段真的充满就是说民族主义，甚至有点到了军国主义的味道。就是那个
我懂
大家就有人在刷，在旁边刷的共产主义好之类的，就是因为那个画面真的太像了。其实我们是有这个警觉心的。对，人不可抹灭他前面娱乐性的部分。应该说我其实也很好奇印度人当地人看的感觉，因为就我来讲，我觉得他的那个很娱乐的部分跟后面民族主义部分其实是很断开的。两个完全拆开其实完全毫无影响，这部片完全不需要那个部分，对我来说都是 OK。 但我不太知道对印度的观众来讲就是这个看的感受怎么样。而且我觉得最好笑的是他里面就是把英国人拍的就是就是看起来就是很就是该怎么讲，
一些平面的反派吧。
对对，一个 很平面的反派，但是 RR 有被卫报选为2022 Best 就是第七名
可是没有，可是我就是忍不住有点觉得就是欧美的影评很喜欢这部片，这部片真的不是只是说大家觉得很有趣什么，它是在各种影评当中就是颇受盛赞的。对，就是我有点忍不住想说这些欧美白人很喜欢，难道没有一点点带有赎罪券的意思吗？
应该是吧。可是我觉得他们我觉得该怎么讲，他们用这个角度来喜欢本身也是一种骄，就是一种该怎么讲，过于骄傲或的展现，就是他是一个上对下觉得我们这时候应该给你这个机会了，很有民族很有民族感嘛，这样子。对，
其实我好像可以理解耶。
对 对，就是由他们来评价这件事本身也是有一点所谓的，
但是因为毕竟现在整体的影剧圈的那个话语权还是在这些欧美白人身上嘛。
对啊，
所以对啊，
而且应该说如果你从国际情势来看，印度这几年确实民族认同感有在升高吧，就尤其跟中国那边的冲突这样子。对，
我那时候还看到好像有一个小争议是，就是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有去奥斯卡的现场表演这样子。我没有看读得很细，但我的理解好像是说他们当时表演虽然大家都觉得很棒什么，可是好像说他们跳舞的演员们其实好像不算是真的 符合原本剧情里面的族裔这样子，就是因为可能有我们这些我在试着就是慎选用词，就是有我们这些离很远的外国人来看，可能都会觉得啊，他们都是印度人，对对对对。但是像南印度，光是南印度跟北印度的种族什么之类，其实都已经差很多了这样子，或者是可能那些角色在故事里面的各个角色之间的族裔也不一定都一样这样子。因为像我觉得其中有一个感觉他应该是偏有点类似原住民之类的感觉，就或者是他演绎的方式啊，我不大确定，
就是那个你说其中一个主角毕姆，
对对对，
他是一个村落这样子，
对对对，我不大确定这些背景是否也是代表他们可能在角色在里面演的角色族裔也不同等等，那这可能是我们例如说有台湾人来看就是绝对看不出来的事情这样。然后好像当初也是因为他们在奥斯卡表演的时候的那些主意好像就是据说好像全错之类，然后也有点引发印度人的一些不满吧。
你说他们的上台的人引发印度本国的不
满，好像是、哦、好像是这样子，对。
但因为印度本身内部的就是包含种姓跟族群的就是纠纷本身也蛮复杂的，
对对，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子。 对， 对，
然后我想到那个日本，上次才看到日本有杂志也是专题报道啊当封面，然后就是两个男主角类似手牵手还是很开心的在跑步的。我想说哇，很懂日本人这个打开方式，完全就是一个
日本人超懂的。
对，尤其有看到一些人在画 RR 的同人图，
没错，
他们打开的方式完全就是
完全正确，
就是 BL 有腐的方式这样子。
我跟你说超好笑，而且因为 RR 应该是真的是近期才上日本，因为日本都会慢大家非常多这样子。然后我看到他们出了一堆周边，然后他们出什么周边呢，就是出他们的角色立牌这样子。然后因为他们里面都会有一些什么，像刚刚尼尔说什么手牵手，或是他们看起来就是
应该说他们两个人握着手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象征画面。
对对对，或者是他们还有那个就是像骑马打仗一样，一个背着一个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日本人超会玩，然后他们把它做成那个人形立牌以后，他们就会把它插在各种比如说在花草之间，就是嬉戏呀，或者是什么一起去吃可爱的下午茶啊之类的。
那不就是饭友吗？
没错，他就是饭友，他就是做 RR 饭友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都忍不住想说，因为他们其实有在讲说那个三个 R 分别代表什么意思，我想说应该有一个是 romance 吧这样子。
没有，等一下是什么什么荣耀崛起愤怒还是什么的。
真的没有 romance 吗？
对，我们只看到 romance
而已。没错。
好，那我们今天就在这里作结吧，就是今天介绍的片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来看，当然有一些可能是有点挑战观众的忍受程度，但你也是可以看就是我们有好评推荐的片。那如果你喜欢尼尔喝牛奶的话，欢迎在 Apple Podcast 跟 Spotify 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给我们一个五星评价，然后写下你对节目的感想。那当然也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Discord 群组以及我们的 YouTube。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咯，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